好，感谢主啊！那我们继续来到了我们11月的第一个主日哈，第一个主日，那我们也就进入这个2025年的倒数两个月的一个开始哈。所以呢，那我们继续，最近我们一直在思想关于韦斯敏斯的信条哈，信命信条，我们也讲，我们把这一页已经讲完了，对吧？十一章的主题，从圣经论到神和三位一体论。到神永恒的谕旨，一直到称义，我们把这部分已经结束了。那我们能够明白，这个今天我们开始讲这部分的，上一次讲完，今天会正好从12章开始。我们今天把12、13章，所以一次的讲完哈。论儿子的名分，论成圣，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两章。然后下一次我们讲论得救的信心，论悔改得生命。论善行，论圣徒的持守，论蒙恩与得救的确信，论神的律法，论基督徒的自由和良心的自由， 论基督教会的敬拜与安息日，论合法的启示与许愿。这个是我们特别是第21章，我们最近的教育施工里面的孩子们正在背这段经文哈，关于启示的问题，基督徒到底可不可以启示不应该有什么启示，应该有什么的启示，所以我们要求主来带领合法的启示与宣啊。我们紧接着最后我们会讲基督徒信仰生活的不同层面，基督徒应该有什么样的正确的正教观，关于基督论政府官员，当基督徒婚姻家庭，论结婚与离婚，然后在教会生活。所以这几个都是我们从你生在一个国家啊，地上的一个国度，论政府官员，到你的家庭，到你的教会里边，开始教会论里边就什么，一直到什么，到第31章，从教会到31章，论教会的总会和会议，这关于教会论的重要的真理。然后最后讲人永恒的结局，就论人死后的状况和死人复活，最后论最后的审判。所以我们大概知道的基本的这个我们的新命信条的这个脉络哈，这个脉络。所以呢，我们今天会快一点的讲，因为今天我们需要有掰饼，今天我们也有新成员加入的这个分享，也有新成员申请新成员的节目要做见证，所以我们会稍微紧凑一点哈。那我们第12章论儿子的名分，这一章当然也只有一个点，所以我们就快速的过一下，因为这个是每个基督徒要知道你的身份哈。我们经常知道，我们说在我们经常在这个上帝的信念里面，我们说你是谁是最重要的，然后决定了你拥有什么，最后才能够带出你能做什么，也这个做什么是理所当然的，不是你的功劳，不是你的所谓的跟人神跟人人跟神的配合，乃是上帝他自己的自己的带领。所以我们能够明白，所以叫我们经常说 to be 是最重要的，你是谁决定了你的 to have 你拥有什么，然后他决定了你的 to do， 你能做什么？这是上帝给我们生命的一个信仰的带领。世人却是世界的道路是反过来的，是你努力的做，所谓的你能够付出多大的代价，你能会做什么，使你能够拥有什么，然后让你成为那个所或者拥有权力的人，或者拥有什么地位的人。或者是愿意拥有所谓的美好爱情的人，这就是世界的方法，是从你做让你成为所有，让你成为一个所谓的你进入了一个所谓的一个更高层次的所谓社会地位的人，所以这就是世界的方法，但是我们的信仰是不一样的。所以今天我们讲了，这就是什么，这就是论儿子的名分里面，我们的所以基督徒来说，我们来看看，这就是我们刚刚也看的经文里面说，神在他的独生子里，并为了他独生儿子耶稣基督的缘故，因为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他独生子耶稣基督的缘故，将得儿子名分的恩典赐给凡被称义的人。这个我们上次看到了，因为这样子讲到称义，称义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称义也不是一个只是基督教的一个理念，它很重要， 称义是什么？是一个在基督里边，我们说你免去了神的愤怒，也就是说你的罪被解决了。我们知道神人跟神之间所有的阻隔，所有的问题都是因为我们人类犯了罪，堕落了。所以耶稣基督为什么必须道成肉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就是用他的义代替我们的什么不义，成就了我们神与人之间，首先是一个因为我们免去，因为我们的罪被赦免了，免去了神的愤怒。所以罪是带来上帝对我们的愤怒，但是你要想得救，必须耶稣基督来要解决我们罪的问题。所以就是耶稣基督他必须钉十字架，用他的义代替我们的不义，我们的罪被解决了，我们就能够免去神的愤怒，这是很重要的。免去神的愤怒，我们才能够什么称义。所以这是称义之后，你才能够与神什么和好，对吧？因为神的震怒藏在你身上，没有办法和好。只有你的罪被解决了，你称义了，你就跟与神和好。你与神和好之后，你才能得救，得救之后你才能够以神什么为乐。这种以神为乐是真实的，是从你的生命里面所改变来的。所以这就是什么呢？这就是好，当我们明白这些内容之后，其实我们知道，其实基督徒为什么能够，我们知道上帝来不是要道德说教，以至于把我们的道德体系给改变掉，也不是让我们能够靠着自己的能力去赚取恩典，跟上帝去合作，去弯羊补牢，这个都没有用的。所以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来，他是改变了我们整个人，把我们改变成一个什么，成为一个他所称义的人。那其实这里就是什么呢？你看到没有？就是说叫我们什么，就这种什么神儿子的什么恩典哈，这神儿子的恩典，我们知道这个很重要。好，那我们看赐给凡被称义的人，借此他们被引入神子民的数目中，看到没有？所以我们知道上帝的拯救他是恒定的，他是不改变的。所以呢，我们看到他因着哎，特别是外邦子基督徒更是如此哈。外邦的基督徒，我们是被接纳为神的儿女的，本来我们是外邦人，是与神无分的，可以说是他们叫土著人。像我们看有时候叫土著人，没文化的人，但是感谢主，我们也是，特别是我们基督徒哈，什么是特别外邦的基督徒就是有体会的。因为本来以色列认为神的恩典是给 以色列人的，但是因为以色列的悖逆，写明出了上帝的拯救把机会给了外邦人。那借着外邦人得救的数目添满，以色列人的 数目在被添满。所以在这里我们能够看到什么呢？看到借此他们被归入神子民的数目中，得享神众子的自由和权利。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哈，我们的信仰它不是一个，也就从我经常用这个题目叫从罪奴，罪的奴仆到神的儿女，这个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个完全生命的扭转，也就用圣经说这个叫新造。基督徒的生命是一个新造的生命，它不是一个改良，不是一个所谓的一个宗教的一个加入，一个宗教组织，你是一个宗教徒而已。这个我们不是，我们什么？我们是什么？是得到神，这个注意，一定要注意，得享神众子的自由。我用的是为什么呢？神的爱女，你知道吗？神的爱女的第一个很大的一个造就是什么呢？就你生命自由了。也就是说，你没有信主之前，你完全是罪的什么奴仆。所以我们经常一些在人本的神学观里面，如果讲到堕落的人还有自由意志，那这个是一个奇怪的问题。所以我们为什么说真正的信仰，基督来是把我们本来是没有自由的一个罪的奴仆扭转成一个神的儿女，让我们成为一个什么？所以呢，那当然我们也有意思哈，就你身上你先有自由，你没有自由永远都是空的，你是罪的奴仆，你的罪没有被解决没有任何意义，没有任何意义。但是什么？你当你哎，你有自由了，你才能享受什么权利？你要明白哈。 如果你一直是罪的奴仆的话呢，你谈不到权利哈。你有什么权利？我们知道奴隶没有权利的哈，奴隶是完全属于他的主人的，所以没有自由，没有权利。所以那今天对我们基督徒来说也是很有意义的。如果我们只要在还在罪的捆绑之下，我跟你讲，基督徒也是一样的。你不要认为哎呀，教会跟外面不一样的哈，一般外面的世界是什么呢？哎呀，大家都成年人了，对吧？你犯罪了，哎，只要你工作做好，只要你把公司赚钱了，只要你在国家里面能够把我给你的那个事情完成了，你自己的道德品格高低无所谓，你可以在外边乱七八糟的无所谓，对老板来说他不管你的，只要你完成你的工作。但是为什么教会说很难在哪里呢？教会为什么要有惩戒呢？你注意，现在走遍去美国很多教会，他们也不太愿意。所以为什么说在新频道里面有教会的惩戒，但是很多的教会他有信仰告白，但他把那个惩戒基本上是拿掉的。所以你看168、那个我们说新民信条、韦斯敏的信条有教会惩戒，但到了1689那个之后呢，他就把那个教会的惩戒就拿掉了。为什么呢？因为觉得这个哎呀，都成年人了，人家好不容易来到教会来了，他就算犯错误了你就算了吧，你不用管他。但这种是没有道理的。为什么呢？因为教会是什么概念呢？因为你既然享受神儿女的自由，你有权利，没错，你有权利。什么权利？你有享受神各种在恩典里面、在真理里的自由的权利。但你也有什么？说白了，就是你要被管教的权利。为什么呢？因为父母一定要管教儿女的哈。也有儿女不被父母管教的呢？如果你不被管教，你就私生子了，就那个你还有生命的哈，不过是私生子而已，对不对？那你不能说是一个没有感情的动物，或者是这是一种没有生命的那些自然界的东西，它也有上帝给他们设立的规律和定律。但是我们感谢主什么呢？所以你一定要注意，大家一定要注意，基督徒所以在教会里面，你既然有生儿女的权利，但你有什么证明你有自由？你有自由，那你就有什么？你要行使你的权利。这个权利是什么？是在真理里面的自由，是在上帝的国度里面，你要参与教会的服事，这个是你的本分。好，然后呢，他身上有神的名字，接受那位儿子的名分的灵。好，这一定有，我们一定要知道哈，就有，我们说这是不能改变的，就说你父母生了儿子，对不对？为什么能够以前说亲子鉴定，对吧？现在亲子鉴定和 DNA， 那一定能够鉴定到你跟你的父母的那个一脉相承的那个生命的基因，对不对？是不能改变的。那基督徒称儿子的名分到底是什么呢？不是一个概念，不是让你跟一个精神寄托，一个想象，我是一个上帝的儿子。那是什么？这里要什么？是什么？因为你身上有神的名字，基督徒也接受那为儿子名分的灵，圣灵的内住。大家一定要记得哈，这就为什么每个神的儿女，你的基因是什么？圣灵的内永远内住。所以你将来进天堂，我们经常说的，你没有圣灵的印记，你不能进天堂，对不对？当然，你进天堂的印记里面也有美好的表现，这美好的见证也是理所当然的。但都不是来自你自己，所以呢，就你知道吧？也有什么？就是我们的心，我们的心与圣灵同证，我们是神的什么儿女？所以基督徒一定有圣灵的内住，否则的话，你怎么说？你就洗礼了很多年，你就在教会里面待了几十年，你仍然不一定得救。为什么？因为你没有神的灵，你没有生命的，没有上帝那个生命的基因，你没有。永远是一个虚假的。大不了前天夜里我跟现在一个藏族的教会在跟我们联络哈，那藏族的那边那帮人他们什么不容易，在一个城市我不能说具体的地方哈，有一个藏族的教会，他们现在不错，这个弟兄在牧养多少人呢？信徒大概有真实的哈，他说的会员大概有4-5-6个，这个不简单哈。纯赞助的人能够有4-5-6个人什么坚持聚会哈，是很了不起的。你不要以为那十几个那个赞助人的教会，那是很厉害的，很厉害的。所以呢，他什么，他们能够什么，能够在聚会的时候，那当时就那个带领者跟我说什么呢？ 他还是觉得他们战斗的基督徒里面有些人还是觉得，他说我跟我信以前的什么战船佛教，对吧，好像有点不一样，但是高级一点而已。所以他就说特别要跟他明白，他总是说，哎呀，张老师，我们战斗员的教会呢不要要求太高，只要能够信主就可以了。我当然是信主肯定是不简单的，问题是到底他们的信仰是来自他们自己的选择，还是来自上帝对他们的无条件的拣选呢？他说这个我们教会没有这个立场。所以我说那这个你要慢慢的学习帮助他们，就因为在藏族人里面很容易把基督教，以前我信藏传佛教，信后来喇嘛教，或者信一些东西，哎，有一天，哎，我觉得基督教的这些传道人啊，或者海外那些很多的海外的人也在藏族地区传福音，好不简单。所以他就觉得什么呢，他终于能够信主就不简单了，管他的信仰到底怎么样呢，我这个不可以，我们还是要把什么，把那个全备的福音，真正的福音要传得更纯正，要在救恩的这个教义上要非常精准的给到他们，这是你传道人的责任。当然信徒没办法，信徒有时候他总是在佛教的，他总是觉得把，因为本来他就是佛教是多神论，所以他觉得我再多一个什么耶稣基督也无妨，对不对？更何况还有一帮人对我们也很好，有一些人当时宣教是给我们吃给我们喝给我们看病，那么这帮对我们很好，他们错误的把基督教当成一个什么行善的宗教，可能洋教可能比他们佛教会更加的宽广一点而已。那我们说不是的，我告诉他说这是这个信仰不是跟其他他以前的那个藏传佛教跟他以前的宗教是完全不一样的，要知道他是堆的信仰，否则的话我们就很难。为什么呢？因为否则的话变成你说那个相对主义的对人的影响非常大，总觉得没有绝对的真理，没有绝对的独一真神，所谓的独一真神只是概念中的一个偶像的一个崇拜，这很麻烦的。所以我们说确实这个世界很多人是相对的，但是上帝是绝对的，上帝的真理是绝对的，那上帝的每一个真理都是是的，都是阿们的，你不能和稀泥，当然你也不能把一些不是真理当然当作真理，也有问题，但这就一生的在学习。所以呢，虽然坦然我们可以上坦然无惧来到诗人宝座前，你知道吗，这就是为什么神的爱女才能做到的，对不对？因为你知道这为什么，我跟你讲家庭氛围很重要，就在这里哈，家庭的那个氛围常常对你的儿女影响不是一代两代三代的，所以这就为什么夫妻的信仰一定要尽可能的保守在主里边那种纯正那种日程，那你对你儿女们所带来的影响力是超过你想象的。否则如果你们父母的信仰已经是宗教化了，已经是生活家庭工作已经把它分离出来了，我跟你讲你的儿女们一定成为宗教徒而已，就算因为你的缘故他说信基督也是一个宗教徒，他不可能真正有生命的，因为他看不到你父母的信仰生活。所以我们求主来带领，这就为什么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什么，所以你的儿女在你出生在你的家里，他是潜移默化的对他的影响。那我们在上帝的国度里面，神的家里面，我们要什么坦然无惧，就是我对我就对，我错我就错，要营造一个恩典的氛围。是什么概念呢？就是人都会犯错误，但我们靠着主尽可能不犯错误，尽可能得胜，但我们真正一旦犯错误了也没有问题，让儿女在父母的在那个看顾之下他能够越来越诚实。但是我们知道有些父母的本身就不诚实哈，父母的氛围家庭氛围里面要么就放任了，放任你的儿女任意发展的很要命，要么就是律法主义的家庭氛围，就是很紧张很枯燥很严肃，使得儿女们也没有觉得在家里面感觉到那种轻松的一个自在的生活。所以这个有的孩子就你看为什么有些孩子很早就想脱离家庭，我就要往外跑，我就要什么早一天的能够独立自主，我不再回家了，对吧？当然有的夫妻已经是这样，对吧？我们经常看到说丈夫下班不想回家，或者妻子我经常 他们最近看到很多报告，很多妻子说下班了开着车到家的楼下，在车里面再坐一个小时，听听音乐舒缓一下再回家。糟糕了，本来家是一个安乐的地方，对不对？但现在很多人什么呢？是不想回家。回家是一种痛苦，是一种折磨，有时候还不觉得，还不如一个人在车上待一待，然后变成在车上面给自己增加一点力量，回家再面对自己的配偶去征战，这个就很可怜。这个世界就变成一个人，每个个体越来越孤独，越来越没有希望。那感谢主，我们是可以什么？可以来到神的家里面，我们呼叫什么？阿爸父。哎，我们知道，因为那是我们最完美的父亲，所以呢，门父的哎，这个、为什么你能够是那个是本身你要知道，当你的孩子第一次会叫爸爸的时候，你非常幸福，对不对？每次我觉得很多做父母都是很有趣，但你做过父母的，你觉得哎呦这个好幼稚的，对吧？为什么？因为你过来了嘛。但是我经常遇到一些年轻人，第一次来告诉我，哎呀 ，Mr. 张怎么了？我高兴，高兴什么？今天我的孩子终于第一次叫我什么爸爸了。大家为啥是哦不简单？大家说哎没有了不起的，迟早都会教的，有什么了不起啊？那你就这个，你这个太老练过头了，对吧？你要体会到，没错，第一次叫爸爸的那个被叫爸爸那个年轻的爸爸，你要为他高兴，哇，你要也跟他欢喜跳跃，哇，太厉害了，真了不起，对吧？今天那个钟慧来了，对吧？他们生了孩子之后，第一次来我们这个教会聚会，好，本来他们是也在另外一个教会，但是他就我相信。第一次做爸爸的做妈妈的，对吧？当第一次你能等候你的孩子第一次会叫你爸爸的时候，那确实是难忘的时刻，是很美好的一个生命的一个感受，对不对？那我们感谢什么呢？我们最深的爱你，我们能够呼叫阿爸父。为什么？我们门父的什么连续，你看到没有？因为父亲，当我进入这个家庭，我生在这个家庭，我叫我的父亲的时候，意味着什么？他上帝，你知道吗？不要让孩子生在个家里边感觉什么呢？哦，害怕，嗯，律法主义，嗯，在家里面千万不能犯错误，犯错误就完蛋了。那这个孩子，这些孩子在家里边的生活就很痛苦了，很痛苦了。为什么？因为你做儿女的能够跟随父亲的门父的第一个，在家庭里边的氛围是什么？连续。你要明白，你的父亲是连续你的，所以你就会放松。连续里面包括我。我做得很好，我甚至做得很一般，甚至我失败了，我跌倒了，我犯罪了，我仍然什么相信他的连续，一定要相信。然后呢，他当然也会保护我，遇到危险遇到困难他会保护我，然后呢他供养我，那毫无疑问的，对不对？我们知道这个家庭的基本的功能，就是连续保护供养和什么，也要想什么管教，管教。我跟你讲，这就是大家再想一想，你说一个家庭，我们说你做父母的要知道，那你做儿女的要知道，你在一个家庭里面，你享受，你做儿女你就享受父亲的连续，这是一定的。如果你，所以我们做父母的一定要反省自己，如果你的儿女有时敞开聊一聊，你在家里面有没有得到你感受到你父母的连续，但中国人叫什么？叫慈母什么？严父，对吧？所以有时候觉得母亲是慈爱的，父亲是什么？是严厉的，对吧？但这个都不对，父母都应该什么？既严厉什么？又恩慈，对不对？所以父母都这样说，他连续，所以你没法，你的父亲对儿女的连续，对儿女的保护，这是基本的责任。然后就什么？就是供养。当然，男人汗流满面，他在什么？糊口，他要供养你儿女的责任。这个供养还不只是物质上的，包括属灵上的，包括情感上的。当然有，当然也要什么，也有管教，也有儿女不受父母的管教的呢。那这呢，连续不是为所欲为的，不是放任的，不是放纵肉体情欲的，他仍然家里有秩序，是什么？把上帝的慈爱跟公义都要彰显出来，然后呢？但永不被撇弃。哎，注意了哈，所以我为什么不鼓励那些父母不要说孩子你再不听话妈妈不要你了， 啊，有时候一生气，爸爸说：“再说我把你赶出去。”前不久我的父亲跟我闹一点矛盾，他跟我讲话讲话，我就把他微信跟我讲讲，我就把微信挂了。他就说跟我弟弟讲，我要跟他断绝父子关系。我弟弟说：“哟，老爸你真厉害，你跟我也断绝过父子关系，你跟老大也断绝过父子关系，你跟老五也断绝过父子关系，我们兄弟四个，你跟每个都断绝过父子关系。而且你在跟我们断绝父子关系之前呢，你一直最欣赏的、最喜欢的就是说我这个我是他三哥哈，你最信任三哥的，对不对？你什么都说他说了对，结果你现在跟他断绝父子关系了，太好了，你就没有儿子了，可不可能呢？当然不可能，对吧？但后来我还是逗他，我逗他才不理我，我怎么逗他他都不理我，我给他信息他不理我，我打他微信跟我拒绝。怎么办？因为他都马上90岁了，你不能计较他，他一不高兴就来了。那后来上一次我记得借着我家发生另外一件事情，我跟我四弟说，你跟老爸再说一下，等会我打微信给他，让准备借我的微信。儿子不能计较父亲的，父亲也不能计较儿子的。后来我弟弟说不行，他那天把我也挂断了，也不理我了。那怎么办？有一个办法，但是他说我四弟的媳妇每次跟他打电话他一定接的。好吧，说你我那就说让我老婆跟他打电话劝他一等会要接你电话，我好赶快打。结果那个四弟媳就跟他打电话，他以前是不理他们的，就听我劝的，现在我不理我了，他总有一个人要劝他的，他接受那个我不，他得有一种人很讨厌我四弟那个老婆，讨厌的要命。结果呢后来发现没有人依靠了，他总有一个人稍微能够依靠一下，哎，他不可能把儿女全部否定掉，就感谢主。后来我弟弟突然马上给我消息，老爸已经愿意等会接你电话了。后来我就连忙打他的视频，结果永不被什么撇弃，他就接我电话了。结果呢，我们也没说什么，就开始问候一下，然后呢。就谈了一个家里发生另外的事情，我说这个事情老爸你要注意了，我说我们要一起面对，他说没事情没问题啊。我说儿子就是儿子，你老爸就是老爸，对吧？这个关系你说1000次断绝父子关系也断不了的，对不对？为什么？因为当然人会有问题哈，这个地上的父亲是身肉身的父亲，对不对？但怎么样呢？但是在主里边他是完美的天父，他会永不撇弃。所以为什么基督徒他是永门保守的，知道吗？其实基督徒的恒忍不会被上帝离弃，是因为不是我们靠我们表现到一个程度能够配得天父对我们的保守，其实不可能呢，对吧？我们不要说信主之前了哈，信主之后坦白讲，如果上帝弃绝我们一点点的过犯，我们还能够成为他的儿女吗？没有一个成为配他成为他的儿女，对不对？但只不过说上帝他什么，他永不撇我们，永不被撇弃，就是说圣徒的坚韧就是永蒙上帝的保守，他是全能的。所以耶稣怎么讲？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因为我与父原为一，是那位全能的创造主，那伟大的神，他什么永不撇弃我们，反受印记，等到得赎的日子来到，承受应许，为神永远救恩的后嗣。大家注意哈，这就是我喜欢的。大家知道，我们纪念对外好像不太愿意用我们教会的名称的原因，是因为相关部门警告我，以后你们在任何地方聚会，你不能提到你的名字，不能提到你广州那个天赐教会，因为这两个名字，你的名字和天赐教会只要在世纪以上的那个相关的网站里面提到你2次名字，我们就得找你。所以那现在基本上好，感谢主，我要隐姓埋名，对吧？但隐姓埋名没关系，但教会的名称呢，那我们内部还要高举，但是对政府呢要稍微就一般，我们就不太提。但是我还是喜欢我们教会的名称哈，叫广州天赐教会。所以很多人老是把我的理解的什么，我说你把我们教会理解不要理解太肤浅了哦，天赐是吧？我说天赐天赐天赐天赐 我说我不是天赐，是天赐，不就天赐吗？天赐对不对？天赐，好，我要听完是什么？后世的世，你把我把你都搞乱了，对不对？好，其实不是，我们是属灵的后世。这个后世什么意思啊？叫合法继承人，大家明白哈？你是合法继承人，所以每个在神儿女的这个身份里面，你是上帝国度的合法继承人。你拥有这个身份，表明你有继承神国度里面所有的福分，所有的应许，所有未来上帝给你预备的那个完美的天堂，你都有份。这个很伟大。好，我想快点讲哈，这个我们不多讲了。在这个神的儿子里面呢，还有一点哈，那我想在一点里面，你有机会再去思想。我跟你讲，是让你帮助你的家庭。你的家庭，你的教会，你所拥有的这些祝福是一脉相承的，要一脉相承的。所以你家庭所承受的福气，所以这是为什么说你不能管理好自己的家，焉能管理什么神的教会？你的家庭的管理模式会影响到你的教会的管理模式，你家庭的氛围会带到你教会的氛围里面去。所以一定要注意这个，我们就不多讲了。接着这个儿子跟父亲的关系里面需要很多的恩典。好，那我们快一点来看什么呢？这是经文哈，我们就不再看，有机会我们就是在一点里面。所以论儿子的名分只有一点哈，我们快速的看一看成圣，就第十三章的论成圣。那成圣我们知道有两个重要的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快点看，凡有门有效恩召而被重生的人，这是一个确认，你是一个确认，是一个真正的神的儿女。我们要确认好，你是一个真正蒙恩得救的上帝的儿女，记在他们里面创造心灵和心心。哎，这个就是大家注意，是新造的人，你的灵是被整个的重生翻转成为新造，不是改良，不是一个所谓的从一个什么你犯罪被抓到监狱里面叫重新改造，让你重新做人，没有用的。我们知道坐牢的人坐久了有很多事情更麻烦的，那里面真的是太黑暗了，对不对？但在主里面是不同的。我们什么呢？我们是被在他里面被创造成为心灵和心心，就更因基督的死与复活，借着道并住在他里面的圣灵，使他们个人实际成圣。哎，这个要注意很准哈。所以你要基督徒能够成圣的原因是什么呢？是门有效恩召的被重生的人，所以在他里边就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新造的人很多人会认为什么呢？我们的灵魂新造了，我们的身体呢，当然肉体本身还是属血气的，但你的肉体的罪身也灭绝了，大家注意的。所以呢，我们心灵就心灵和心心就更因基督的死与复活借着道，对，所以耶稣讲了用我的道使他们成圣，他的道接近我们的心。基督徒为什么说我们经常讲非基督徒有机会鼓励他们要读圣经，要明白圣经，对不对？基督徒更要读圣经，对不对？因为不信主的人他读只看救恩性的经文，有用就有用，没有用你对牛弹琴没有用的。再到一个程度，真的圣物也不会丢给狗吃，他真的不能明白了你没有办法。但是基督徒更要读圣经，为什么？因为圣经的真理是什么？你看借着道并住在他们里面的圣灵，圣灵每天借着他的道来接近我们，没有别的办法。好，弟兄姐妹，特别在末世时代，好，不要追求那些表面的东西来企图让你成圣，好，那都是自欺的。基督徒你只能圣灵借着他的圣道在我们里面怎么样来使他们个人实际的成圣。再注意成圣的要素是什么？成圣的要素是：第一，你蒙了有效恩召；第二，你被重生了；第三，你被创造成一个心灵和心心；第四，你更因基督死而复活的那个生命的大能；第五，借着道并住在；第六，你里面的圣灵。六个要素，这六个要素你要很清楚。如果你没有这六个要素的一个，我跟你讲，你那个成圣就是自欺的， 你永远不是一个真基督徒。所以他每一个，我叫系统神学就有这个好处啊，系统神学它每一个要点它是贯穿圣经整本圣经的。很多人说，哎，你们讲系统神学不是高举圣经，你又搞错了。系统神学每一个主题每一个要点，它从创世纪到经历到经的启里，从创世纪到启示录的每节经文的这种印证和对照，这就需要什么？真正的系统神学能够被接纳被承认的，一定是那些人对圣经是比你我要熟悉很多倍，弟兄姐妹。而且他不是一个人，他是一般人，一两百个伟大的神学家，他们对圣经已经什么真的可以说有的是融会贯通的，当然也有他的每个人的盲点，我们不说他不是完百分之百的，就是他相对来说他比我们更专业更系统化，所以他们能够坐在一起在讨论研究，通过各种的辩论最后还能得出一些结论，我们需要认真去听的，认真去查考的，我们不是全盘照收，但也不是，你知道吗，人有时候很狂妄的，我们不接受任何历史教会历史上的那些信经信条，我们的领受都是直接从圣经来的，这个话好像很水平很高，但其实你是不可能的，你不可能超越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你在任何领域里面都什么都要有系统化专业化的训练，叫各行如各山，那你作为一个普通的信徒，你对圣经的阅读次数都不会有很多次，你的专心程度你受训练的程度也不够，你突然说我是专家门诊，对吧，你到医院去挂号挂一个专家门诊，对吧，你说医学院刚毕业，你说我也还没有从医两年三年我就成为一个专家门诊，你看没有人理你的，别人不会信任你的，为什么呢？因为你没有专业化系统化的，再加上有理论跟实践的那种日程，他对圣经的研究是非常专业的，弟兄姐妹，千万不要什么，现在很多人狂妄的讲我从来不接受任何其他的神学，我只是都是自己祷告从圣经里面看出来的，我只相信我自己看圣经所领受的东西，太危险了，明白吗？千万不要这样做，千万不要用你的所谓的你一点点的业余的水平业余的爱好去挑战别人的专业的水准，这回你会死得很惨，你会死得很惨，有时候要承认自己的有限跟无知，然后你真的要想在那个领域里面有所成就，你必须什么，必须要有很多年，知道吗？我遇到以前很多年轻人说，哎呀张老师啊，我现在我不错，我现在赚打工赚了20万了，赚做什么？我不想做我原来那个了，我在这个领域里面打了十几年工赚了20万，你现在想干什么？我看大家都喜欢做那个新的行业，我也怎么去做那个去了。千万不要，千万不要，你看那个领域都很赚钱，你也去做，结果你好容易在这个领域里面真稍微有点专业，好像有点积累成也积累一点资本，他说我要去做那个去了，我跟你讲，你没有那个经验，你连20万到里面不冒泡就没有了，知道吗？千万不要。所以很多人说，那你怎么办？那我能不能换？你可以换行业，怎么办？先不要投资，先把那20万放在银行等着，你先去在那个相关行业，如果你真的幸亏你还年轻还可以，你时间也是本钱，你先到那个行业里面去打工，明白吗？先打工，先做学徒，先知道别人是怎么回事，知道这个系统这个行业有什么规律，知道这个行业里面他们是怎么去操作的，他们的市场前景，他们的人才状况资源，他们的什么，现在很多人要帮你开店要靠他的人流量，他的这个地方的这个所有的东西，他要跟你分析的。哇，你看别人很容易你就去了，我跟你讲都是不行的。但是我现在很多人坦白讲呢，你要知道当你讲成圣的时候，你千万不要用一两个概念去强调哈，你用一两个观点去强调，你可能是残缺不全的，知道吗？有时候你好像我们很多人就是很容易 自意哈，自满，这个我肯定有时候这个真理的可能有六个方面的全备性，你掌握了五个，以为你已经用了所有的真理了，你一定死得很惨，往往就在那一个点上你就麻烦了。所以基督徒一定要谦卑，一定要知道他每个领域里面他的每一个，所以千万不要轻看系统神学，你以为我懂五个了我已经全懂了，你恰恰 就六个点里面你就少了一个点，我跟你讲，那会成你的一个致命的要害。所以我们注意，所以我为什么成圣里面你要注意，这个是第一个要素，以名义门有效恩招被重生，第二在它里面创造心灵和心心，第三要第四这个一开始借着基督的十字架的死而复活，第五借着道，第六借着在你们里面的圣灵，你的成圣才是真实的。你自己反省，看起来很简单，我每次讲的时候我不希望你是做一个知识哈，你知识可能几十秒就过去了，但你再想想在你现在生命中有没有这个六个方面的一个实在的确据，你才能确认你成圣的地位，否则你永远坐在这里都是一个行尸走肉，你就大不了你是一个宗教徒而已，你没有真正的生命，你没有真正成圣的地位，你没有真正成圣的身份。为什么？因为你要确认这六个，在第二点之前的这六个要素你是有确据的，你才能够使他们个人实际成圣，实际成圣。好，然后呢，罪身的权势被摧毁，这就是它有意义。否则我说，哎呀，你罪身的权势被摧毁，你就阿门，整天阿门也没用，转身回家就犯罪去了，转身就去什么，甚至你坐在这里都是享受最终之乐的，有可能呢，你知道吗？大家看过那个很有名的一个有名的人哈，甘恩夫人哈，甘恩夫人她当然那时候还是天主教时期哈，她长得相当漂亮，漂亮到什么程度呢？她说她那个时代走在街上，走在公共场所，回头率100%，你知道吗？所以她每天很兴奋的去教堂做礼拜，她有经过很多的祷告，但可惜的是上帝给她什么呢？确实给她的丈夫是很糟糕的。经常指责他，经常不尊重他，所以他觉得我本来很好，但这个丈夫却总是不尊重他，他就很痛苦。但上帝给他很多的思考，在属灵里面思考。后来有一天，竟然上帝让他明白，我们有时候做任何东西，如果你有任何东西代替上帝成为你心中的那个自豪，你要小心的会成为你的偶像，你知道吗？他突然反省，不对，我每次去走在街上，特别在公共，我为什么那么喜欢去公共场合呢？甚至去教堂他都很高兴呢？原来他对他的美貌一直在炫耀，他希望更多人看到他的美貌，他就发现他的美貌成为他的一个偶像，成为他的一个试探，你知道吗？哇，很厉害。所以到后来什么呢？他有一天终于跟神祷告什么呢？说上帝啊，如果我的美貌会成为我跟你之间的一个障碍的话，求你拿掉我的美貌。哇，这个作为一个 女子来说，这个祷告厉不厉害啊？相当厉害，我跟你讲。他祷告完之后 也就不注意了，就这样正常继续的，还是有点点的自我虚荣，你知道吗？女人你知道吗？很大的一个虚荣就是什么呢？所以她的美貌无比，结果他祷告完之后也就没注意了，结果在这过了一段时间，突然他得了麻疹，而那时候的医疗水平没有那么高，结果等了几个月之后呢，他成为了麻子。哇，他当时觉得不能理解，上帝你为什么这样呢？怎么让我成为得了麻疹，怎么让我成为一个麻子呢？他在神面前祷告，一开始有点抱怨，有点不能理解，你怎么会这样的对待我呢？结果上帝突然跟他说，这不是你祷告所要的吗？是吗？他一想，哦，对了，他跟神祷告说，如果他的美貌成为他跟神之间的任何的阻隔跟障碍，他愿意求神拿掉他的美貌。原来上帝听了他的祷告，明白吗？这就是什么？就是罪身的权势被摧毁到一个程度，什么呢？他开始明白，因为基督如果真的明白耶稣基督让你罪神灭绝了，那你成为一个敏感的人。敏感什么？敏感不是敏感别人对你的态度，敏感不是敏感你在世上得到了什么，敏感是你自己还有没有任何的罪，甚至其他人都不知道的， 就你自己知道的，你跟神之间的一个很隐秘的罪。他认为他的一个隐秘的罪就是他以他的美貌为他的一个虚荣的一个障碍。所以呢，感谢主，这些全是被摧毁，似乎肉身的各种情欲逐渐衰弱而被致死。这就是一生的对付。基督徒一定要抓住你以前以为值得骄傲的东西，上帝都要把你拿掉。这就是为什么连路加福音十四章那么厉害的，你若不爱我胜过爱你的什么妻子、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和姐妹，还有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当你爱你的妻子超过爱你的主的时候，当你爱你的父母超过爱主的时候，当你爱你的儿女超过爱主的时候，当你爱你自己的兄弟姐妹超过爱主的时候，最后当你爱自己的性命超过爱主的时候，你都不配做主的门徒。原文是什么？这个时候叫什么？要恨。恨。如果你爱你的妻子超过爱你的主，你要恨你的妻子。这个恨不是你针对他，目标不在他这里，而针对主。你要先爱主，再爱你的妻子，你才能够得到更好的爱。否则你爱你的妻子也是爱的伤痕累累，他也领受不到你的爱，你也更委屈。所以这世人之间的婚姻就是爱恨情仇。为什么？就是说大家都是按照自己的想法，但我们在基督里是用基督的爱，那个就不一样了。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好，而且他们在一切得救之恩上约法活泼爱的坚固，以致得到实际的真圣洁。人非圣洁不能见主。好，这就是在得救的成圣。这个成圣 是上帝做成的，人这个时候都是被动的，在成圣的这个身份和地位里边，你没有办法配合的。为什么？因为是什么？因为你成圣的身份和地位之后，你的罪身的权势被圣灵摧毁，被真理摧毁，然后呢，你各种情欲对会还有会挣扎，但是靠着主什么，就说你生命开始活泼了，你有生命力了，有生命力跟没有生命力的，我跟你讲，在教会里面的基督教徒，你慢慢慢慢会体会到的。我跟你讲哈，我还是说这句话。有人总说千字教会的人数现在卡在这里，总是不前不上不下。我跟你讲什么原因？你再仔细看，真正每个礼拜或者一个月里面看到真正活跃的那个千字教会的信徒，你最多看到二三十个人。基本上你可以统计出来的。如果我们按照每个礼拜我们的主日到我们周间的小组，再到教会的服事知识类的事工，如果你进行一个，我们用一个数据哈，现在用大数据，我们不用大小数据就可以了。你把很有意思，礼拜天全部出席的人我们统计一下，好，这个礼拜天，然后下午的团契那些人出席了再统计一下，然后到我们礼拜一可能没有聚会，礼拜参加聚会的那些人数再统谁谁谁名字再统计一下，大数据不用了，小数据我们大脑就可以分析了。然后到礼拜三、礼拜四、礼拜五、礼拜六，就是你把一个礼拜的循环里面，你来统计一下，礼拜天出席的人，到礼拜一天下午还出席小组的人，到礼拜二出席所有教会所有小组的名单，到礼拜三，当然不是要求你参加很多哈，到礼拜四、礼拜五，你把它统计，你一定会能够得出人数，哎。当然不说你参加次数多的一定是属灵的，不一定，我们不能这样判断哈。我们讲的简单的数据说话，数据不是说百分之百的这种数据说，而是说你大概会有个评估。你评估什么意思呢？哎，你就发现不是一次，你几次评估发现呢？天主教会为什么就在这个原地踏步了呢？你再仔细研究，你发现真正的参与教会日新服事的，能够火热能够带动教会的发展呢，大概就能爱三十个人，保守一点。当然还有个别的弟兄姐妹是隐藏的，我们也求主纪念，但不一定做的他是暗中做的，那感谢主会更多的纪念。我们说从正常的，他不是炫耀的这种哈，日常的参加，你会发现统计一个数据什么呢？我跟你讲很有意思，一个一百来人的教会里面，一般日新的人大概能够爱三十个人就不简单了，五百人的教会里边可能大概有一两百号人，一百号人左右能够日新服事的就不简单了。 那就什么意思呢？这个并不是否定上帝的工作，而是鼓励我们弟兄姐妹真的都需要什么，都需要把自己摆上。你真为成为教会的一份子哈，甚至成员制的教会里面，成员有时候都很难，你还不要想到那些非成员的教会，那些靠着自己的感动的，我跟你这样的教会你也很难，还有人家人数很多，那人数很多是另外一点原因，那各种原因都存在。那我们说如果真的在神的话语里面，一定要什么，一定要不认，而且他们在一切得救之恩的上越发活泼，而得到坚固，可能我们很有软弱，我们可能会一段时间的退后消极，但是你不是一直这样的，你长年累月，你信主十年二十年都这个样子，那是说不过去的，那就有个考量嘛，有个基本的判断，知道吗？特别对着你的在主里边年长日久，你要有个基本的判断。所以你基督徒他是不是他什么，就是属乎肉身的各种情欲是不是逐渐衰弱的而被致死的，还是说一直半死不活的？就像你忽冷忽热还可以，你忽冷忽热这起码看到你有发热的时候，对不对？你有火热的时候，但是那不冷不热，老李家的教会最难就在这里。所以人就怕这个温水煮青蛙，这个世界是绝对的一个温水煮青蛙的一个大的那个水锅里面，我们如果你进入这个锅里面煮一煮煮一煮煮一煮，你就不温不火，你慢慢跟世界没有区别了。所以我们求主来帮助。好，这是我们快一点的看见吗？这是成圣的一个道，对，此成圣之功虽是贯彻于整个人之内，但在今生不得完全。哎，我们否，我们不承认，我们要承认哈，我们承认这一点。为什么？因为这是不是我们命定的，因为我们受到主还附在虚空之下，确实我们的肉身还没有完全。我们要一个好，在每一部分之内仍有一些腐败性的残余存在，但这个坦白讲，这个我这个说话太，我再跟大家讲一讲哈，我是不太认同的。稍微怎么表达，我只能这样表达，这句话我分成两句话。在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身体还是来自尘土的，我们还是有血气的，但是我们在信主那一刻是被圣灵重生，我们什么是被成圣了，我们什么呢，我们是什么，是罪身灭绝了，我们脱离罪和死的律了，这是没有问题的。我们基督徒一定是，你知道吗，耶稣说你的信主就有永生，对不对？而且什么，你已经成圣，这个成圣呢不只是灵魂，包括你的地位，包括你的什么身体都被洁净了。你不要认为什么呢，现在很多人会理解什么呢，基督徒得救了，圣灵在我们里面了，我们灵得救了，我们的体还在什么，还在有什么，还残余了一些败坏在里面。这个我不太认同这个说法的哈，就是在你真正认罪悔改的时候，你真的归向基督的那个认罪悔改，耶稣基督是一次性的赦免你的身体和灵魂的所有的罪恶，都圣洁了，都成圣了，这个明白哈？所以耶稣就把你身体买赎回来的，你的身体灵魂都被主洁净了，但是这个残余的存在是什么呢，是肢体中还有个犯罪的律，这个上帝没有收回。如果上帝一旦把它收回之后呢， 我们的就不存在犯罪的问题了。你要承认什么概念，我跟大家说最具体一点吧。亚当夏娃在犯罪，在没有犯罪堕落之前，他有没有身体，是不是来自尘土，但有没有罪？所以在讲他没有犯罪之前，他有肉身的身体，但没有罪。你明白这概念吗？就是当然我们犯罪堕落之后，我们的身体被灵魂都被污染，对不对？我们有身体，我们也有罪恶，所以从那里面从此有个犯罪的律在我们里面，但是不等于罪。但是罗马书第七章是讲什么呢，就当我们什么，当心中常有持续继续不可和解的战争，这是真的，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是基督徒的真正的难处。什么意思呢，就是每天基督徒有灵与欲的征战，这是真的。因为什么，你的肉体是存在的。但是罗马书第七章是讲什么呢，保罗当他想靠守律法得胜罪恶的时候呢，他就失败了。每次想靠守律法得胜罪恶的时候，你的里边那个犯罪的律就在发动，就像保罗说，我愿意行的善行不出来，我不愿意做的恶什么 又做了，我真是苦啊。所以那里讲的保罗写罗马书第七章，他不是说保罗整天都失败的，对不对？那完蛋了，他写什么罗马书啊？保罗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告诉我们，当他每一次想靠守律法得胜罪恶的时候呢，都失败了，都跌倒了。所以也就什么意思，这里是最难的。当我们一旦要靠肉体得胜罪恶的时候，你那个身体当中的犯罪的律就开始动工了，开始引诱你了。所以保罗说，哇，我里面的人，我里面那个基督的生命，我是喜欢什么神的律，但是我肉体却什么卖给了罪，做罪的律。就是当我顺服肉体中犯罪的律来引诱我的时候，你彻底失败了。所以保罗在讲是在讲一种特定的情境下，是说当一个基督徒想靠守律法，靠理性的那个道理来得胜罪恶的时候呢，你必败无疑。为什么？因为在你身体中还有什么，还有一个犯罪的律的存在，那个律不等于罪。因为什么？因为你信主那一刻，你真的认罪悔改了，耶稣宝血洗净你灵魂和身体的一切罪恶，你罪神灭绝了，你已经脱离罪和死的律了，这个是真实的。但没有说什么呢？我在认罪悔改那一刻，上帝洗掉了我99%的罪，还留了1%的罪留在我的身体当中，这对不对？现在很多基督教主义都是这个观点，包括这些泛改革中的一些里面，他们也这样的认为，就说上帝赦免了我们信主之前的好像灵魂的罪赦免了，但我肉体中还有留下了一些残余的败坏、淫欲的邪恶还留在我的身体当中，这是不对的，明白吗？因为前面说已经洗净、成圣、成义了，已经完全接近你了，但是因为我们的肉体是不完全的，我们肉身里面还存在一个犯罪的律，神把它放在那里干嘛的？就像什么？坦白讲，我跟你讲，就像唐僧啊，在孙悟空头上放了一个什么紧箍咒，那个紧箍咒本身是不是罪？那个紧箍咒本身是不是罪？不是罪。这个紧箍咒是什么？他什么呢？他你不乖了，我就念念紧箍咒什么？当然是说不让你犯错误，对不对？对对。但是呢，我们要知道什么呢？我们说我们基督徒这个什么犯罪的律是反过来的，它不是让你从善的那个紧箍咒，是让你向恶方面转化的那个紧箍咒。所以什么意思呢？当你靠先靠肉体去得胜罪恶，靠律法、靠理性去胜过罪恶的时候呢，你一定失败的。所以这就是罗马书第三告诉我们的，告诉我们什么？基督徒守律法的失败，千万不要靠守律法得胜你罪体的什么、肉体的什么情欲，你胜不过的。靠自己挣扎，靠自己在那里冥思苦想啊，到靠那里什么叫头悬梁、锥刺股啊，能够达到你的一个圣洁的标准呢，你一定死得很惨。所以这里边我们说，在每一部分之内，人有些腐败性的残余存在。那看什么？这个残余要指罪的话，我是不同意的。它什么呢？是指我们在肉体中还存在一个肢体中那个犯罪的律。犯罪的律本身它是存在的，但它不等同于罪。它在等什么工作呢？就等着你，等干嘛呢？当你基督徒一企图想靠守律法得胜罪恶的时候，面对试探来的时候，你靠你的理性，靠你的守律法，靠你的什么某些能力想胜过罪恶的时候，这个时候犯罪的律就开始工作了，就开始工作了，就让你愿意行的善你做不出来，不愿意做的恶你就做了，那个肢体犯罪的律才开始做工，就把你引诱，就让你什么服从肢体中那个犯罪的律，你就跌倒了，那个就罪就来了。所以这个犯罪律不等同于罪，谁放在那里的？上帝放在那里的，上帝没有把它收回，感谢主。什么呢？就是因此常有继续不可和解的战争，这就是基督徒要征战。征战是靠什么？所以就保罗说了，我里面的那个我，在基督里重生那个生命的我是不愿意犯罪的，这就证明你有生命了，反而证明你有生命了。而你一旦依靠自己，企图靠自己挣扎的时候，去战胜罪恶的时候，你就保罗说我就跌倒了，懂了吗？我苦啊，谁能救我这个脱离这个屈死的身体呢？但他后面说感谢主，在基督里什么就脱离了，就什么靠着圣灵，靠着基督在我们里面那个什么那个 恩典的那个救恩。所以在这里呢，明白什么呢？哎，这个点啊，我跟你讲，很多的异端就利用这一点哈，利用这点什么？那基督徒都是痛苦嘛。我反而认为什么呢？被征战那些弟兄姐妹，我反而理解他们说：“哎呦，哎，周顺，你在哪个教会啊？在天使教会对吧？信主了吗？信主了，得救了吗？得救了，还会犯罪吗？有时会。你到底是罪人还是义人？那就很难。我是罪人吧，好像又不对，信主了。说义人嘛，还又会什么犯罪？那怎么办？罪人怎么还会犯罪呢？就证明你还没有真正的义人。”怎么办？你在你的教会有问题，你教会的教导是什么呢？哦，基督徒还有可能会犯罪，这个教会有问题，那就来我们教会吧，我给你上36课，你从此不会再犯罪。吸不吸引人呢？反而基督徒真的被吸引了吧？因为很多基督徒真的不想犯罪的，不知道吧？犯罪很痛苦，就他有征战嘛，因为他有征战，他真的有征战，他不愿意，他也觉得确实不应该，有时候觉得，但是呢，他就利用了基督徒的一些无知，知道吗？来吧。来吧，你再来到我们教会，我教你跟我上几个月的神学课程，你从此不会再犯罪。很多人就被这个异端什么，比如说生命堂，对吧？新天地，对不对？包括了那个泛恩典，包括了各种的异端。现在很多的异端的变种就是什么？就是他说我们不限教会传福音，你知道哦，不限教会外传福音。异端当什么呢？异端有个特点，我们只跟限教会内传福音，你明白吗？他就利用这个抓住你，这个抓住你这个软弱，你必须接纳，你接纳你现在的征战。很多基督徒确实我们心是好的，我真的爱主，我真的不愿意犯罪，所以导致什么？他利用一些错误的神学观，让你什么不接纳什么呢？不接纳你里面不可和解的战争，情欲和圣灵征战，圣灵和情欲征战这个客观现状，你想回避它，你必须接纳，明白吗？只要主还没有再来一天，罗马书第八章讲的，我们受到主还附在虚空之下一同叹息劳苦，知道吧？不是我愿意的，就连我们有圣灵初结果子的圣徒，也在这种什么，有时候附在这种什么，这种一种痛苦征战当中，你要接纳。你接受，懂了吧？不要完美主义，不要企图靠着主说我一定从此到在主再来我一定不会犯罪的，你不能夸口的，只不过说你不要靠着守律法得胜罪恶，你靠守律法得胜罪恶一定死。所以那个我们，所以这里我只称什么呢？这句话什么呢？因而然而在每个成圣的基督徒的生命当中还存在一个犯罪的律，犯罪的律。当我们企图靠守律法，靠我们自己的肉体得胜罪恶的时候，我们就又会犯罪跌倒，会失败。然而我们只要认罪悔改，基督的宝血仍然赦免我们的罪。好，这就是在这里来的。所以我们要接受里面那个征战的那个战场。所以我们经常讲基督徒的战场在哪里，基督徒第一战场在哪里？新的战场在心里的，但我们有外面的战场，也要外面的战场也会有，但是基督徒第一战场是在我们的心里面的战场，一定要记得哈，千万不要靠自己哈。感谢主，我们看第三点，在此战争中那残存的腐败性，我刚才讲哈，这个我还是反正这里我就把它稍微改一下，就改一下，就是那个存留的那个犯罪的律，犯罪的律会一时有时候会引诱，借着我们的先靠自己守律法的时候，他就占了优势。这句话要听懂哈，就是我觉得就是当我们先靠自己或守律法得胜罪恶的时候，那个犯罪的律就会胜占什么优势。听懂这句话没有？罗马书第七章我把它这样解释，我跟这个新民现代会有点点不同的看法哈，对这个不同看法。所以然而那门神重生的部分，那就是里面的我，里面那个基督生命的我，借着从基督成圣之灵所得到不断供应的能力，终必得胜。好了，保罗，我真是苦啊！现在就我这屈死的身体呢，每次我想靠自己的肉体，靠自己守律法来得胜罪恶的时候，我肢体中那个犯罪的律就发动，占了上风。就使我愿意行的善没有行出来， 我不愿意做的恶又什么又做了，我真是苦啊，就是这个阶段，就这个阶段。借着一时胜战优势，就是那个时候罗马书第七章保罗那个感受就在这里了。好，他借着我们想靠自己靠守律法得胜罪恶时候犯罪的律胜战优势，使我行的善行不出来，不愿意做的恶又做的时候呢，然而感谢主，在基督耶稣靠着我们的主就可以得胜了，得胜了。所以呢，终必得胜，如此圣徒在恩典中有长进，敬畏神得以成圣，知道吗？所以有时候你不要害怕，彼得三次不认主一定是罪，一定跌倒，对不对？但这个是谁命令的？主耶稣基督给他的功课。因为彼得他三次没有经历三次不认主，他也认为他自己是最厉害的，他最优越的，他是门徒中的什么老大，对啊，他将来呢，主耶稣走的时候第一接班人一定是什么，一定是彼得。所以可当然感谢主，幸亏彼得什么主给他什么有三次不认主，他没有自己认为自己是一个教皇，对不对？不过天主教硬把彼得，等彼得都去世之后了，他把彼得捧为什么教皇。我跟你讲，彼得要活的时候他肯定不高兴的，他会训那些什么天主教那帮最早把他捧为神父那个什么那个教皇的人，他会训那些教皇的。我跟你讲，彼得绝对不会接受的。为什么？但是如果彼得没有经过三次不认主呢，他会顺势而为的，就像每天什么赶快你们拥立我做教皇啊，我本来就是厉害的哈，他可能什么乐此不彼，对不对？会推动大家把我推上什么教皇的宝座，对不对？但是彼得经过三次不认主之后呢，他一定会训斥那些把他捧为教皇那些天主教的那些初代的那些所谓的那些教会的那些高层人物，他会教训他的。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做？为什么？因为我本来就不配，明白吗？他不是靠自己哈，所以为呢一定要什么，那所以呢借着基督成圣之灵，你看到没有，可以帮助我们得胜。所以靠着恩典，失败了没关系，跌倒了也没事情，赶快回到主的面前认罪悔改，重新接受耶稣十字架的宝血来接近你，再回到恩典里面，你罪得赦免。你仔细总结一下，基督徒，我们在座的每位弟兄姐妹是不是这样的？我们在座的每位弟兄姐妹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历？你发现每一次你的生命的成长的关键的时候，不是在你平安稳妥的时候，你仔细想一想，你们每次生命的一个极大的成长的一个推动力，基本上都是在什么呢？借着你失败跌倒之后，然后你再能够恢复过来，你发现那个是刻骨铭心的，对不对？我跟你讲，我有一个特点，一般情况坦白讲，那些不痛不痒的在我的记忆里边很快就消灭掉了，就消失了。我觉得有时候真的你 不用刻意的记忆，你每个人你自己写下你的生命阶段，我相信你真正给你带来阵痛的，真正给你带来什么刻骨铭心的，给你带来真正的有生命的一个提升的，都不是在你顺利的时候，你发现没有，都是在你失败的时候，对不对？在你痛苦的时候，在你绝望的时候，往往在主里边重新活过来那个感觉，那才是你生命的一个提升。所以我希望弟兄姐妹能够明白这个，不要回避这场战争，不要回避这场战争，也不要悲观。对，有时候我们有时候会失败，但是靠着肉体靠守律法你一定失败，这是耶稣基督告诉我们的，罗马书第七章保罗告诉我们，用他自己的体会。然而感谢主，靠着主耶稣基督，靠着他的恩典，我们一定得胜。好了，我们结束了。所以这就是今天我们快点的，我们明白主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哈。所以这个时候经文就在这里哈。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所以我们希望弟兄姐妹呢，成圣的这个过程是很艰难的，我们要接纳这个过程。我们很多基督徒容易理想化、完美主义，好像呢不太愿意接纳。当然我们都有，主耶稣从来没有把所有的恩赐给一个人，神从来不能也不会把一个外貌，对不对，把一个女人所有的美貌都给了一个女人，也不会把这一个男人的所有的英俊潇洒那个什么亚沙龙从脚掌到头顶都俊美成为他的祸害，对不对？那个约瑟很俊美，但是上帝却让他做奴仆了，那是客观上的，就是神不会把所有的好处优点都给一个人，这个人就成为了神，上帝不会造神的。 知道吗？我们一定要什么，在成圣的这个当中，我们要明白更精确一点的关于这个人有一些腐败性的残余，求主帮助我们。好，我们一起来，我们先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恩待我们，你保守我们，是吧？谢谢你赐给我们儿女的名分，这个我们真的是不配得的，靠自己是不可能的，但是靠着嫁给我们力量的主，我们却能够已经成圣，已经成为你的子民，已经被称为圣徒，这是毋庸置疑的，是不可能改变的，父亲跟儿子的关系是不可断裂的，主要感谢你。但是我们也承认，我们虽然完全成圣了，我们有成圣的身份和地位，我们已经什么脱离罪和死的律了，我们不但灵魂得救，我们的罪身也灭绝了，在基督里面被对付掉了。所以我们当我们认罪悔改的那一刻，我们已经在基督恩典里面洗净成圣成义了。但是我们承认，在我们肉身的这种有限的血气的身体里面，上帝还让那个犯罪的律存在于我们的身体当中。那当我们每一次想靠自己，想靠律法守律法，想靠人自己的智慧来得胜罪恶的时候呢，我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我们就会跌倒，就会犯罪。所以基督徒有时候就，特别是那些信主爱主单纯，当我们真理还装备不够的时候，我们想真的也很恨我们的罪，也有时候也是讨厌自己怎么会犯罪得罪神，所以这种痛苦和挣扎有时候我们是不太愿意面对的。撒旦也会迷惑我们，用一些错谬的道理，在异端的教会一些所谓的机构里面就把这些东西引进了教会，就让我们错误的认为基督徒不会再犯罪，犯罪的不是基督徒，这是来自一个错谬的道理，让我们基督徒能够接受，只要我们主耶稣就还没有再来一天，我们每天都存在肉体跟圣灵的挣扎。但是我们当我们不断的想依靠外面的方法来让我们得胜罪恶的时候，保罗也是一样，当我们想守律法得胜罪恶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愿意行的善却没有行出来，我们不愿意做的恶就做了，我们就跌倒了。但感谢主，你的灵会教训我们，借着你的真理，借着弟兄姐妹的劝勉，甚至借着教会的管教，甚至借着上帝，借着环境的改变，借着健康的管教，借着财产的损失，借着我们内心深处很多的痛苦，调度万有来帮助你的儿女悔改，然后我们就能悔改在你的面前，好让我们得着你圣洁的美好的美德，能够重新得力。所以我们知道主你必定，因为你的恩典胜过过犯，你的恩典一定会帮助我们得胜，只要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你就连续我们，你就帮助我们，主啊，你就帮助我们能够得胜我们所有的罪恶，得胜一切的异端的错谬，既不要完美的看待我们今天在地上的那个肉身的生命，我们也不是悲观和绝望的，我们是满怀希望的，只不过是我们要常常每一天来到主的施恩宝座前，为要得你的连续蒙恩惠，你做我们随时的帮助。谢谢你让我们弟兄里面有更好的圣经真理的装备，当然在那个关于肢体中犯罪的律的那个神学观上会有非常的困难的一个理解，我们今天也弟兄姐妹第一次听到的话有困难，也不要气馁，也不要去勉强的去接受什么不接受什么，让我们慢慢去思考，再一次的研读罗马书第七章，让明白这个生命的对付，好让我们有盼望。谢谢你，把荣耀归给你，帮助每个弟兄姐妹继续在成圣的身份和地位里面继续与主同在，你也与我们同在的去经历那个成圣的过程。主啊，你逼着你的每个儿女借着一些失败的伤心绝望，一些悔改的泪水来洗刷我们内心的那些 软弱跟黑暗，好让我们得到你永远的恩典的帮助和拯救，必会让我们唱出得胜的凯歌。谢谢你，把荣耀归给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